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有几位新的朋友也一起来到主的圣殿，渴望来认识你，渴望被你的圣灵来得着那医治，得着那心灵的安慰，得着那样有盼望的心，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。主啊，愿你自己亲自掌权在这里，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向你敞开。愿你圣灵的喜乐以及那世人自由的灵能够运行在每一个人当中，在今天的会堂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圣灵所充满，被你的喜乐，被你的救恩所得着。愿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全然向你敞开，愿你的怜悯，你的恩典，你的大能临到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拆毁一切拦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，拦阻我们来到你面前来相信来领受你真理的，都奉耶稣基督的名全然的来断除，来粉碎这一切，好让我们有主耶稣基督的平安在这里。主啊，谢谢你的同在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是的，我们今天的主日信息是敢于与众不同。你们现在看到在生活的周遭，其实很多事情你会发现，人从以前的历史到现在有很多的演变，是我们父母亲那一代，甚至我们的爷爷奶奶那一代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。你最简单的想一下，最早的收音机录音机有多大一台啊？大概这么大。我最近才把我家里那个一台已经坏掉的，有可以听卡带的，还有可以听那个 CD 的啊，还有收音机的，这么大台拿去那个后面的储藏室放了，准备丢掉了啊。你有没有看过你的相机？以前的相机，我相机大概这么大啊，我也有两三台。我包括了很多的东西，包括了我爸爸以前在看着电视机门还要打开才会打开的那种有门的，哇，那个这么大。你说牧师，你讲这些做什么？你看啊，你想象一下啊，因为我喜欢想象，你闭着眼睛想象一下，我们从今天在这里呢讲，就是敬拜主日完出去以后呢，我呢给你们一个功课，你走出去的时候，你要把那个带一台以前的收录音机、旧的相机，还有呢包括这个电视机，还有麦克风啊，种种的这一些都带着，然后从今以后每天都要背这些东西出门。那你会不会觉得很复杂？当然复杂。为什么？这些功能呢，现在呢全部都在这个最聪明的手机里面，每一个部分呢都很好，但是随着眼镜呢也一发明呢，这一些越来越好的东西，所有的功能都加在这里面，通通只有一个手机就搞定了。而且每一个 APP 都好得不得了，要讲话的，要看到人的，要听音乐的，要照相的，还有要寄 email 的，通通在这里。今天我们这个信息最主要的主要的学习，就是要让我们学习如何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。这个合而为一，不是要每一个人同化都变成像牧师一样，都变成像某一个人一样，都好像每一个人呢都必须要生活的方式一样，价值观一样，吃的一样，爱吃的东西都一样。不是的，这个与众不同呢，是就像保罗所说的，成为一，就是在基督里。第一点我要说的，使我们是能够异中求同，异中求同。你看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说到了神所赐的这个恩赐，有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、牧师跟教师。就像我们每一个人，有的人歌声很好，很会唱歌，有的人很会招待人，哇，有的人在家里很会煮菜，我有的人呢特别会注意细节啊，你讲了那么多，其实很多细节都没有做，有的人就会去叮咛这个，有没有？所以甚至有一些人呢公关很好，所以各样的这一些恩赐，我们说你的优点要做什么？神的教导就是这一些你具备的优点，就是要来服侍你周遭身边的人。在教会有 有牧师，有传福音的，甚至在新约时期的很多的使徒，这一些不同的职分在做什么？就是要让我们在经文接下来在十二节说了，为了要成全圣徒。什么叫成全圣徒呢？就像教会，你想想看，我们如果有关怀的人，有人生病了，有人有需要，他会去探访，会去关心，会打电话的，有时候呢又有教导孩子逐日学的，礼拜天有牧师传讲的，有像吴豪带敬拜的，有像 Doris 或 Daniel 的，他们会弹琴的，这些为了什么？为了要服侍我们彼此，好让我们更成为一个属灵的家，让我们可以享受在这个敬拜里面、祷告里面，又可以得到神话语的喂养。这是一个家，这个家要带领我们从现在开始认识，我们不仅有一个真正的血缘关系的家庭，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还有一个属灵的家庭，要从这里出发，一直到永永远远做什么？要在基督里归于一，就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进到那永远的这个喜宴里面，在神的国度、神的家中有我们的位置。所以为了要成全圣徒，这么多的恩赐，这么多你身上有的优点，就是要来服侍彼此，让我们彼此帮助，更像一个家。爸爸要赚钱，对不对？妈妈要煮饭照顾家里，带孩子，孩子要听父母亲的话，然后呢要做他本分上的功课，种种的这一些，为什么？这也让家人呢能够彼此有更多的爱，让你的家庭因为有你那个家更像一个家。就是使徒保罗透过这个信息要告诉我们的，在基督里，因着基督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，就是要让我们成全彼此，彼此帮助，然后呢各尽其职，每一个角色都扮演得很好，就像这个手机一样，每一个功能都很好的时候，用起来才会觉得好啊。要不然你看这个手机，如果说哇这个多 fashion 多好，外面设计的多好，常常呢按到一半呢都没有讯号，也点不到该要的这个 email， 要 check send 不出去，各中的功能没有发挥呢，那个手机的整体呢还是不好的，不会有人买的。同样的，在耶稣基督里这个合一的关系，因为我们各司其职，都拥有神所赐给我们的优点、我们的恩赐，我们知道要给我们是彼此服侍帮补的，我们就让这一个整体教会、神的家更能够彰显他的主人，就是基督，就是教会的头，天父上帝是我们的父神，人家看见我们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。今天在这里，我们要能够敢于与众不同，凸显整体上帝的家的不同，这一群人他所生活的跟人家有不同的价值观在于哪里？在于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，你愿意把自己敞开，让他在你里面活出他的生命出来，彼此的关系是让我们因着他愿意不仅关心我们自己，也关心彼此，这样的勇于不同，这样的特质，就是在使徒保罗所强调的，虽然有这么多的恩赐，但是要记得，为了要造就彼此，不是叫每一个人都跟我们一样。因为基督如果考虑到自己，他今天就不会来到世上为了众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可以在高高的天上享受他的荣美，享受他的荣耀，他不需要下来经历这样的痛苦，在十字架上受人的鄙视，甚至唾弃，甚至在肉身上也受苦，在灵里面也要经历很多的试探。所以因着主耶稣，我们一定能够活出一个与众不同的特质，因为他是给我们能力，我们是如经上所说的是他的工作，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。你们有没有家里买过艺术品？有。今天我如果是那个艺术家，我开始要雕塑一个艺术品，像我去欧洲我看过大卫的雕像， 我还走得很近，差不多这个讲台这么近，我去看大卫的雕像，你知道吗？我可以看到他的那个刻工，我可以看到他的整体，我可以看到很细腻的部分。以前我从教科书看的，我现在可以看到真实的，有什么差别？你想，艺术家的艺术品，不管他是画作，他是摄影，他是雕塑，就是要让人看见他的作品，能够认出这个艺术家的特质，能够看到他的美，他的细腻，他的手工所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人家会给他高的评价，一看就知道是出自名家的手。同样的，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。如果是这样，当然神是给我们一切的能力，把他的心思，把他的最好献给这一座，就是我们手上的工作。这个就是神手上的工作，使他成为完美，尽可能的完美，像他一样，恨不得他自己跳进去，成为那一座完美的作品，好让世人能够看见经验。我们就是他手中那个精雕细琢的最高评价的艺术品，是神荣美全能的展现。我们今天整个道路，从我们一生出生落土到现在，一直到将来，我们就在走向这个最完美的道路，迈向最终有一天在基督里完全的合一，成为神在的这个荣耀展现在这个个体身上。所以在基督里，第一点，因的因恩赐不同，使我们能够异中求同。第二点，我们要说在基督里使我们合而为一。你们知道我们身体有好几个部分，圣经有一个很好的比喻，我觉得是很好的例子。有时候你会觉得，你把你自己想象看，我们身体有头，有身体，有脚，对不对？有眉毛，嘴巴，牙齿。你看，有时候我如果是身体的一部分，我是眼睛的，我看不起这个脚，那么脏啊，每天踏在那个地上啊，有时候袜子穿很久很臭。你看我的眼睛这么漂亮，你看我是眼睛的部分，我可以帮这个身体看到还没有走到的地方，你就不会撞到。可是身体就抱怨，那个手就会讲说，哦，你眼睛很漂亮，那你如果没有我手挡住，你老早就撞到墙壁，你眼睛就肿起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个嘴巴呢，牙齿也会讲话。他说：“你们都不要讲了，你们以为你们就能够走路啊？没有，你们丢进来食物呢，我把它咬碎了，吞进去消化，你们根本就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。”是啊，你看，如果在神的家庭里面，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各司其职，身体老早就垮了，不是吗？只有脚，身体能够做什么吗？它也不能吃，也不能够摸，也不能够看，也不能够听，也不能够闻。所以每一个功用都要发挥它的特质，才会有整体的美善，整体的完整的身体都彼此连结。今天同样的，在基督里使我们合一，就是要让我们彼此能够长进，联手于基督这个元首。这个在第十五节里面就讲到连于元首基督，这个是在讲什么？在讲关系。好像说你这一些好的电子产品，这么多好的功能，我们所有的功能再好，电子产品一定要有电，所以要充电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把插座插进去。你如果没有连在插座里面，这一些电脑产品其实只不过是一座机器丢在那里。同样在这个十六节说，全身都靠它联络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。你看在这两节的圣经里面讲到很多彼此的关系，彼此的关系，重点就是要告诉我们，合一不仅是要我们个人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，我们该有的特质，在我们的家庭里面，我们的工作里面，在这个家才会更像一个家，工作才会有更好的整体的表现。因此彼此的关系最重要的就是发挥个体之后，整体才能够成长，整个公司的业绩才会成长，整个家才会更像一个家，更像一个有爱、有温暖、有美好的前景的家。这样的成长是要靠每一个个体的努力，散发出个体的这个特质，好好的发挥。 如果在那个你也听过那个在室内乐交响乐。交响乐里面我记得我看过一卷 CD, 一张 CD, 那个 CD 就是整个的乐团前面呢有一个长笛的独奏，我那个独奏的部分呢真的是演奏的非常的高超，在整个乐团的配合里面是最完美的。我看到那一个人站在那里，人又长得帅，哇，那个手指呢又漂亮又会吹，我真的很羡慕，真是我觉得巴不得我就是那一个人，成为众人最闪亮的一颗星。他吹完之后，连那个欧洲的这个皇室啊都站起来给他鞠躬啊。他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音乐家，一个长笛的演奏者。可是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他虽然是这么样的条件好，人长得帅，又有高超的这个演奏的水准，但是呢，他的独奏呢，如果没有后面那一团大的管弦乐团来衬托他呢，他光一支长笛在那里，你觉得那个气势会出来吗？他如果没有一个很能够指挥全场的那一位指挥家在那里指挥全场，他们这一个长笛跟后面的管弦乐能够从头到尾都配合得很好吗？没办法的，他必须要有后面的管弦乐团，更重要，他要有一位这一个室内乐的指挥家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一生不仅要能够彼此连结，因着耶稣，我们更重要的要与父神和好，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，那人生美好乐章的指挥家，在一切的当中全部在耶稣基督里合而为一，唯有联手于元首基督，唯有这一个长笛的演奏家跟这个大乐团，在这一个指挥家的指挥之下，才能够演奏出完美人生的曲目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合一的关系，是真正能够使我们彼此相爱，彼此相助，在有爱的关系里面成长，我们就能够往前更跨一步。跨到哪里？跨到一个成为新造的人。最重要的，神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，以及赐给我们因着基督能够彼此合而为一，最重要的第三点，就是使我们能够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新造的人。你知道什么叫做新造的人？新的就是有一个新的，就不是旧的。这样好像也很难理解。新造的人有三个重点。你如看你的21节到24节，他说，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过他的教，领过这个真理，就是神的话，重点有三个，成为新造的人。如果你对你的过去不满意，如果你觉得你的现在你也不是很喜欢，你常常在一个不是很能够接纳自己的现状的人，今天你有福了。耶稣亲自透过话语向我们说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愿意敞开你自己的话，有三件是你可以做的。第一个就是脱去从前的行为上的旧人，再来就是穿上新人，还有你的重要的就是你的心智。你的心智23节，要将你的心智更换一新，就是把我们呢这一个心灵，我们的脑袋呢，我们好像在听收音机呢那个频道呢，调到天国的福音频道，调到能够接受到天国福音信息的频率，这样我们就能够更新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新造的人就是我们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可以活出来。你愿意让他在你的心中活出他的生命，唯有靠着他，我们可以更新，脱去旧人，把过去之前的我们的这一些行为模式，因着主所赐给我们的力量，他的话，他的圣灵， 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人家会看出这个人真的是改变了，他已经不一样了，他不知道个中的生命已经不再是他，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，而且他的心智，他的 mind， 他的这个心智呢，已经完全的改变了，他的频率已经是完全直接接到天上的频率，是接受天国的福音的，是完全是一个按照神所造的新形象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所以这样的新造的人，在圣经里面有很多。你知道圣经里面，我刚开始读的时候，最打动我的就是有一个患血肉的妇人12年了。他讲到患了12年血肉的妇人，他受了苦，又花尽了钱财，这是圣经上记载的。但是他心里面只有一个信念：我如果能够抓住耶稣，摸到他的身体，我一定能得救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当时的世代，一个血肉的妇人，他是被认为是不洁净的，所以他必须要告诉别人他不洁净，他要远离人群，人家也不会去碰他，他也不能碰到别人。他不只是身体的疾病，他的心灵也受伤，因为他被人家排挤，被人家忽略，他只能远远的站着，他没有办法参与在人群里面。这样的人心灵不仅苦闷，他也感觉有背弃的感觉，他完全觉得不晓得生命的意义在哪里，而且他花尽了钱财12年了，他看不见他的久病不愈会有什么盼望。因着耶稣来，耶稣医治他，耶稣不仅医治他的疾病，也医治他的心灵。就好像是圣经常常提到的，主耶稣常常会问在他身边有需要的人，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今天神的话仍然临到我们各位弟兄姐妹，圣经从来没有说你们只要去听听讲道，然后知道明白救恩是什么，这样就够了。圣经常常提到的就是说，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。重要的就是要信，不是只有听听，我知道哦，我明白。因为经上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到神面前来的人要怎样？必须信有神。今天一个更新的生命，一个勇于与众不同的生命，活出一个新的自己，重点在于什么？今天就是得救的日子，我愿意把我自己的生命交在耶稣的手中，把我的一家，愿他成为我一生的救主，我要相信他，我相信他今天与我同在，他会亲自赐下安慰，赐下医治，赐下所有，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我更相信将来有一天我会因着他能够与神来到神的面前，成为家中的一份子，与神面对面，我会有永生。这个是我们救恩的信息所传达给我们的。最后我要说，耶稣基督就是真正那一位合一的榜样，因为基督耶稣是天父上帝所爱的独生子，把所有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，而且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所以我们祷告一定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因为他的圣灵的恩赐以及全能是从天父那里直接赐给他，已经告知我们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，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因着他的顺服，他愿意不是为自己的好处，乃是为了彼此，所以他为我们众人的罪舍了在十字架上死了，但是在第三天因为上帝的大能而复活，使我们有永生的盼望，给我们一个将来的这个 image 图像，就是我们有一天身体虽然死了老化了在地上，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永生的灵魂要与神同在的。这是因为他的复活带给我们希望，信主耶稣，相信主耶稣，我们必能得救。所以信心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得赦免，使我们得永生。今天就是得救的日子， 今天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，神啊，我已经耗尽了，我已经就像人走在十字路口一样，十字路口给人的是彷徨的，是要我们做决定的，是要等绿灯的向右转，是要等黄灯的我们就要决定要停还是要过去，常常是迷惑的，不晓得要左要前要右，但是人生的十字架却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因他而合而为一，我们在这里就好像一家人一样，将来有一天我们仍然要在一起，就是在我们永生上帝的家里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低头来祷告。